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第五章，前面第四章呢是用比喻来讲解神国的奥秘，在第四章的35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这里呢，整个呢都在讲到第四章的35节开始讲到的是平静风浪的事。那从这个经文一直到第五章都在讲到神国的大能，神国的大能在这里看到几个神迹，就是第一个风浪被平静了，然后巫鬼被赶逐了，血漏的病得医治了，然后有死人复活。但是在神国大能的背后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大能是谁做的？这些大能的骑士是你吗？是我们人吗？不是，是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这个神大能的背后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大怜悯，主耶稣的大怜悯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呢，其实就在5章19节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所以何等大的事，在这里看到何等大的事，完全是神所做的，完全是主做的。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是完全没有能力去赶逐污鬼或做各样全能服事的，我们没有能力去行神迹去医病赶鬼，我们只是可以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只是可以效法主的怜悯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拿起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，来为人祷告，为人做医治释放。所以今天我给这一章经文的题目是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怜悯。因为在原文里面19节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他原文的意思是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，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，主对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大。所以我今天呢给他的题目是何等的怜悯。主的怜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他支取的，但是其他的神迹奇事那个全能的作为都是耶稣做的，都是主做的。好，第一段1到20节，第一段赶逐污鬼，主的大怜悯，他释放他的全能来赶逐污鬼。一个被鬼附的人深受辖制，5章3到5节讲到，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绑住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自己本身，他伤害自己，他的整个人其实都会扭曲了，对不对？用石头砍自己，然后挣脱脚镣跟铁链，那个铁链他要挣脱的时候，虽然那个鬼让他力气很大，但是他的皮肤会不会受伤？常常就流血啊，皮开肉绽的，这人多么可怜啊！他已经很深的被鬼附，是没有人要的，是住在那个坟墓区的。可是我们真看到耶稣竟然主动的从加利利渡海到低加波利，他是主动，耶稣没有人求他哦，耶稣是主动的从加利利渡海到低加波利，而低加波利那时候是外邦人区。5章8节让我们看到，这个人是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污鬼的，但是现在污鬼又回来了，并且带了一大群的污鬼。那我们可以知道的，耶稣曾经吩咐他，曾经吩咐鬼从他身上出来医治了他，可是可能这个人继续犯罪，继续在罪中，导致有更大的破口在他身上。所以呢，他的被赶逐的污鬼回来了，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污鬼出去以后，他又带了一大群回来在他身上。那这个人呢，没有信心，他是个外邦人，没有信心，不是犹太人，是外邦人。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一个犯罪得了医治，本来被鬼附得医治了，可是又在堕落的人，一个住在坟墓里没人要的，但是耶稣怜悯他，没有放弃他，没有放弃他，要使他得医治。 耶稣能够渡海到格拉森之前，我们在第四章看到他遇到了什么事，要渡海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，忽然起的暴风，对不对？忽然起的暴风浪，耶稣是跟门徒战胜了这场属灵征战，才能到达格拉森，才能在那里去帮助他。读到这里，我们要想想耶稣的怜悯心肠是我们很难很难去测度的，跟你无缘无故，而你曾经帮助过他，现在他又堕落了，你会怎么想？你活该。可是耶稣他的怜悯是何等大，就像他曾经说，他有一百只羊，即便走失一只，他也要去找回那失落的一只。耶稣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这是何等大的怜悯。最近我听到一个另外小组的消息，说有一个人呢，小组里面很多人曾经帮助他，帮助他很多，包括在各方面的需要。那没想到呢，最近他又故态复萌，他又回去做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。我们以为他已经脱离了那个辖制，脱离了各样的隐蔽，但是最近他又回头了，他又开始做很多很多让我们很伤心的事，让曾经帮助过他的弟兄姐妹很伤心的事。很多时候碰到这样情形，我们可能会说那就算了吧，不要理他，把他摆一边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为这个肢体来祷告，求主怜悯他，主你怜悯这个人，你在你对格拉森的这个怜悯也放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所有认识这个肢体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在你的怜悯，在你的爱里为他祷告，来帮助他，求主有一天真的完完全全彻底的释放他，并且给他坚定的意志，不再回头去混在最终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耶稣那个爱，我们去效法主怜悯，怜悯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。我们要看重每一个灵魂的价值啊，来到我们当中的，可能我们会看到他可能是灰头土脸的，可能穿着各方面都让你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跟我不同样的，甚至你光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忧郁症，可能是有各样的瑕疵的。那请问，当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你会不会主动去跟他打招呼？你会不会去问候他？哎，你从哪里来的啊？我们教会有小组啊，欢迎你，特别小组长。你看到跟你很不一样的人，看让一看就可能有问题的人，很愁苦的人，你会主动吗？可能他已经来到晨祷好多次了，来到崇拜好多次了，那你看到他光是外表就判断，这个人不好牧养啊，所以就闭口不言。好，可是看到比较体面的、光鲜亮丽的，看起来比较高水准的，可能也比较在职场可能有一定职位的，我们可能过一阵子我们看到他就会主动跟他搭讪，了解他，邀他到小组了。所以 我今天真的很深的被神光照，我们常常凭外貌待人，特别我们邻里如果有一些分辨力的时候，从一看，这个人可能同性恋，这个人可能有什么样隐蔽，可能我们心里就已经跟他隔绝了。其实在那个年代，犹太人的夫子，那些宗教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或者教法师呢，是非常看重圣洁的，他们不吃猪肉，这是一定的，他们不愿意到外邦人的地区，他们觉得到那个地区就会沾染不洁，不会到坟墓，也不会到满是族群的地方。但是耶稣为了这个人，他去到那个地方。我就回想起曾经大概 两年多前，或者一年，应该是两年前，有一个姐妹呢，她就从别的教会转到我们这里，然后慢慢慢慢，那时候我在礼拜天开组，她就来到我们的小组。我一看她心里就下判断，然后后来又听他讲，他就有同工就引介他来跟我谈话，因为他说他很想读学房，但是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一讲，我心马上就跟他 隔离了，你没钱那你还读学房，我心里就很多的论断。后来他就持续的到我的小组来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觉自己一点怜悯都没有，我就凭着外貌就去判断他。然后有一天我在安静的时候，神就光照我这一块，我跟神承认，也求主真的让我有爱跟怜悯在跟他互动。所以在这个互动的当中呢，刚开始我是有点不耐烦的跟他讲话，后来我发觉我这个语气是不很不好不对的，我后来呢真的是靠主的怜悯，对，我跟他的互动就越来越好。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很多事情，当然他讲的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有很大偏差的，但是我感谢主，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非常平静。我觉得这个姐妹如今会变成这样，一定有过去的伤害，一定有过去的一些被弃绝，特别很深的被弃绝，以至于她会这样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特别我们做牧羊的小组长们同工们，让我们求主给我们怜悯，特别当我们恩赐越来越懂得分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这些问题要再深度的去看到，这个人会被辖制，会有各样的难处，其实整个成长背景其实都不容易的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人这个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得到医治后，坐着衣服，他穿上衣服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想跟随耶稣，但是耶稣不许，去叫他回到他的家，到亲属那里，将主为这个人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。刚刚我讲过，原文是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，是怎样怜悯你，原文是主是怎何等的怜悯你，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调的语气，何等大，何等的怜悯。结果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基加波利去传扬耶稣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呢，神的能力跟怜悯不但只在犹太地，也在那时候临到了外邦，这都是出于神的怜悯。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怜悯，支取他的怜悯，让我们无论到哪里，我们不管在什么场合，我们愿意传扬耶稣。好，第二段是五章的21-34节，医治疾病。在这经文里面是医治血漏，血漏指的是肉体的疾病，哈，医治疾病。当然耶稣不只是医治肉体疾病，心灵的疾病他也医治。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，来见耶稣，因为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耶稣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。我们留意24节就写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耶稣听到这个耶鲁的恳求，他二话不说就跟他同去。但是中间插入了一段，有一个女人，这是25-26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描述里面看到，一个12年一直在血漏，就是她血液一直滴一直滴的人，她一定是严重的贫血。严重贫血的人会怎么样？很容易头晕，会全身无力，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，一点点风啊什么，他可能就倒地了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脆弱，体力没有的。而且在那个年代，在耶稣的年代，患了血漏会被认为是不洁的，凡是他用过的器具、摸过的东西都是不洁的，所以他必须被隔离，他必须离群所居，被隔离起来，很孤单的生活，他没有社群的互动往来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自己体力又非常虚弱，而心灵又很多创伤，他一定是非常的觉得自己很羞耻，因为他被认定是不洁的人，而且他是被弃绝，没有价值的，自卑，是没有安全感的，是没有人要的。可是当这个人在信心的驱使下，勇敢的在拥挤的人潮中挤到耶稣旁边去摸他的衣裳，病就好了。我们看到呢，耶稣马上就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他就说摸我的是谁。 结果他就战战兢兢地到耶稣面前承认。他在承认的当时呢，旁边一定围了很多很多很多人，包括他们的亲属啊。那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公开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人他是患了绝症的，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可以医治他，他又是被认为不洁的，他是拼死冒险的来找耶稣。耶稣故意让他病得医治，可以被旁边的人知道。耶稣怜悯他，这完全是怜悯他，不是要控告他。耶稣怜悯他，完全的医治他，不仅医治他的血肉，也医治他心灵的创伤。耶稣知道他内心有很多的恐惧，很多被弃绝，没有价值，很大的孤单。耶稣也医治了他的心灵，并且让这个人可以回到他的社群，回到他的家，回到他的整个社区里面去生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大有怜悯大有能力的，不管有没有来找耶稣的，耶稣医治了，没有找耶稣的格拉森人，耶稣也医治了。一切都是因着他的怜悯，他的怜悯心肠。好，第三段，复活死人，5章35-43节。还说这话的时候，35节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要劳动先生呢？”耶鲁的女儿死了。但是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。”结果女儿从死里复活了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，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？怕，惧怕，甚至惊吓，恐慌。今天主对我们每个人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论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看到耶稣原来是这么有怜悯大能的神，我们就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应许，抓住圣经上的话，抓住圣经所描述的每一个神迹，我们向主支取怜悯，还要支取信心，相信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的疾病，神都有办法医治。在这个第五章里面，我们看到呢，神的大能克服了死亡，克服了自然界，在第4章35节那边克服了灵界的邪灵，也克服了疾病。在神国是用全能，是讲全能的。而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从那神那里也领受的权柄，神把那个权柄给我们了，我们要效法主的怜悯心肠，带着怜悯，带着爱去服侍有需要的人。这些年呢，我慢慢去体会出呢，当我们奉主的名去服侍，去为人做医治释放，因为真的神让很多有需要的人来到611，来到神住，我们的服侍心态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呢，特别在为人做深切服侍是蛮辛苦的，这是很辛苦的，至少3个小时到5个小时跑不掉。有一阵子，那时候在香港学房的时候，当我开始做同工的时候，开始学房也恢复了对神学生的医治释放，我就想到，哇，那么多人怎么办？跟医治中心合作，但是呢，医治中心也要我们跟他合作，我们也要有人手去帮神学生医治释放。有一段时间呢，我就觉得，哇，主啊，好累哦！每次做完，看到人生命的改变，当然很高兴，可是下次呢，就会觉得好累哦，好累哦，一直在对自己说好累哦。有一天，神就光照我，他怎么样的恩典能力在我身上，可是现在神只是要我一个礼拜去服侍，去做一次神迹，我就心里觉得，哦，我想逃，我不想做。那从那一次开始呢，我就跟主说：主，你知道我的有限，主你来帮助我，调转我的心态，让我每一次要去神迹服侍，主啊，我首先被你的爱跟怜悯充满，首先我被你的爱和怜悯充满。当我进到医治祷告的房间的时候，我不是带着说：哎，又排我做事工很无奈，不是这个心情。因为如果我带着这个心情呢， 我跟你讲，我那天的服事会很干。那天的服事，我会很深的经历神的同在微笑。当然，神因着爱这个人，他也会来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作为服事的人，我的心态很重要，不要带着事工，哎，又要做的这个心态。所以我每次呢，要去为人做神迹之前，我都要更多的祷告，不只是去求问神主今天的主轴，今天要处理什么，最主要是我的心态，我的心态是怎么样很重要。当预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Heidi Baker 是神在非洲兴起的一个很有全能的一个宣教士。他呢，神就让他对于非洲的孤儿非常非常有怜悯跟爱。我听过他的见证，这些孤儿其实不好带，非常不好牧养。这些孤儿呢，因为他们过去的带了很多的坏习惯，甚至来到他的家又偷啊，又什么，又逃家什么的。但是呢，我真看到 Heidi Baker 对这些孤儿就是锲而不舍。即便他离家背叛，背离了他们的家，然后跑到很遥远的地方，最后又求救的时候 ，Heidi Baker 再怎么遥远都去把他接回来。我就想到，我这个怜悯实在太浅了。如果是屡次逃家，我大概两次还可以，三次可能我常常对自己说，事不过三，好，三次的随你便吧。但是我就很容易放弃。那真的求主怜悯，那个怜悯真的要从主来，怜悯也是一种恩赐。跟主求，主给我怜悯，让我凡事都是带着怜悯去做。四十三节，耶稣是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。可是前面的十九、二十节跟三十、三十四节，耶稣所做的，他要人去传扬，他要把他所做的公开，因为这在当代呢，有犹太人区跟外邦人区，但是在现代我们没有这个限制，凡是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主的怜悯，我在我们身上成就的，我们都要勇敢的去传扬。阿们。最近呢，我的小组来了两位新的朋友，他们参加的苗圃也听了主从的见证，还有参加的参会，他们就很惊讶说，为什么你们敢把过去的败坏，把过去的不堪，这么多人面前赤裸敞开的讲出来，你们怎么敢？他们觉得说，在以前的教会，他们是不敢这么做的。还有包括在小组分享，他们常常分享的都是理论性的啊。把这个礼拜，因为 Johnny 呢，他的讲道，我们大家都觉得 Johnny 的讲道真的是越来越有恩高了。所以昨天我们门徒小组呢，大家分享的非常热烈。然后在我们另外小组分享的时候，那新来的两位朋友就讲理论了啊，今天听到经文怎么样，然后教你传道讲什么什么什么。我说那你呢，对你有什么提醒呢？就在那边愣了一下子。对他们来讲呢，要把自己的软弱哈，对生命中的壮士讲出来呢，对他来讲挣扎了一下。不过我说你放心，你就勇敢了，你看我们大家都讲给你听了，你没理由不讲给我们听。好，就这样鼓励他，终于他也开口了。对他们很不容易，但是呢，记得你的见证可以带动人的渴慕跟对耶稣的信心。阿们。我最近在学房的课程还有在苗圃也分享了我跟大女儿的互动。我跟你讲，我下来以后我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事后有几个妈妈就来跟我说，明慧老师，你那天的分享让我大有信心了，我知道主也会翻转我的亲子关系了。所以因着你的见证，我们把面子放一边，这个没什么好丢脸的，因为你经历了这么大的荣耀，一定要去讲出来。所以做见证是恩典，是荣耀的事，不要以为羞耻。阿们。我们用诗歌